认识圣经中的历史、地理、文化、风俗，可以帮助您更掌握神的话语。李兰带您徜徉东西南北、古往今来的圣经世界。良友圣经学院，圣经背景。
欢迎弟兄姊妹收听圣经背景，从第十、十一、十二呢，我们就要来讲一讲这个文化方面的一些情况了啊。第十课呢，是历史的转机，耶稣诞生时的世界文化汇聚。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呢，降生在第一世纪的巴勒斯坦。大部分的教会历史学者啊，都认为啊，人类历史当中再没有其他的时间地点比第一世纪地中海的巴勒斯坦更适合他的降生了。虽然呢，2000年前印度和中国呢都已经发展出呢相当高度的一个文明和文化了，而且呢成为这个文化中心了。我们小时候念历史都是说啊，文明四大古国啊，但是如果论到这个文化的多元性，还有呢，再去想想这个文化的传播，要文化迅速的传播所需要的客观的条件呢，那就没有呢这个比地中海更优胜的地方了。之前呢，我们曾经介绍过旧约史地的时候呢，就提到啊，地中海是连接了欧洲、亚洲和非洲的桥梁，可以说地中海是三大洲通商必经之地，也是当代呢最强盛而且最有影响力的文明中心。地中海汇集了呢密诺斯，汇集了呢腓尼基，汇集了犹太、希腊、罗马等等地方的文化的精粹。所以呢，这些的文化精粹呢拥在一块儿、挤在一块儿的时候呢，就丰富了那一大片土地，肥沃月湾那块大土地的文明还有他们文化那种生命力了。我们呢将会呢往下呢特别的就会提到这些丰富的独特的时代的文化的背景怎样呢促进了我们信仰的基督教的发展。以下呢会有三大段呢来去讲解。那第一的大段呢就会特别提到这个时代的一个预备。第二个大段呢我们来去看看呢三种主流文化的汇聚，就是这个希腊主义啦啊，这个罗马的主义啦，还有这个犹太教的思想。那往后呢，我们在第三段呢，就会有一个这个总结，我们来看看这些的影响，这些文化的也汇聚是给我们的有什么样的一些的启发。先来看看时代的预备吧。基督降生跟罗马帝国的建立呢，相距不远的。罗马帝国呢是什么时候这个建立的呢？是主耶稣基督降生之前31年。对，那这30年左右呢是刚好是足够的时间呢，可以让罗马的君王处理好帝国的内政，等待那最重要的一位来临。我们今天说30而立，那可能一个人呢到30岁的时候也有差不多的成熟度了。一个国家有30年的这个经验的话、经历的话，那基业也可能已经慢慢的呢就是已经上了轨道的了。但是罗马帝国的版图是从幼发拉底河延伸伸展到大西洋的，是从多瑙河、莱茵河和苏格兰海峡伸展到非洲的沙漠。在这个广大的区域当中呢，很天然的就分成了两个部分，一块叫做东方，一块叫做西方。这东方的世界呢，就包括了埃及、阿拉伯和亚德里亚海以东的罗马领域。西边那块呢，就包括了亚细亚以西的罗马领域。耶稣基督降生在这样的一大块的辽阔的统一的世界当中是有属灵意义的。在古代呢，很多皇帝啊，我们中国叫皇帝了，那外国就叫做帝国了，那很多的帝国的君主呢都盼望着可以借着用武力来去统一世界，来去团结人类的啊，像古埃及啦，像巴比伦啦，像亚述啦，像加勒底啦，像波斯啦，像马其顿啦， 这些帝国，这些帝国的君王呢，他们都是很想可以统一世界的，但是没有一个成功。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仍然是分离的，敌对的。神国是不能够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去传播开去的。也就是说，如果呢，当国跟国太分裂、太分散的时候，很难去传递呢这个神自己的真理。我们打个比方哦，就说您好像在这个教书的时候，老师有课要教，可是呢，如果孩子们那些学生们不留心，老师呢就是这个跟这个在吵架，那个跟那个在打架的时候，大家都集中在自己那个争斗里边，又怎能够呢留心听啊老师的自己的讲解呢？对吧？所以呢，在这样的刚才我们提到那个情况，就是很多的帝国的君王呢想用武力统一世界，团结人类，但是不行的，民族跟民族之间是分散的。好了，有一位史家呢曾经就说过一个有趣的比喻啊，那么他说人类呢就好像一团面粉呢，就是这个面粉都是分散的嘛，哦，那么一粒粒的一团团的都分散的，那这堆面粉呢必须先搓成一大团，然后才能够去承受这个面酵，才能够去把它和成呢可能要么就去做馒头，要么就去做这个薄饼等等的，所以需要是一个团体的一个先去一个结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罗马帝国的工作呢就正好就好像去搓面，就是说这个罗马帝国呢就把世界那些零零碎碎的东一块西一块的地方呢就都聚在一块，先统一起来，等待新生命的繁衍。就有点像咱们国家不是有这个春秋战国时代还有那个秦嘛，那么秦始皇统一的时候不是比较容易推行一些的这个新的制度跟文化吗？好，这个就是一个时代的一个背景，一个大的一个图画。好，现在我们来看看第二个部分，就是说当时这个世界上呢是有三种主流的文化，这三种主流的文化是互相的汇聚在一块，互相的冲击，互相的影响的。当时呢罗马帝国是有三种主要的文化潮流，这三种文化潮流呢都影响到基督教的发展。哪三种主流文化呢？第一就是希腊主义，第二就是罗马帝国主义，第三呢就是犹太教思想。怎么说这三主义影响到基督教的发展呢？希腊主义就为基督教的成长提供了知识的土壤，至于说罗马帝国主义呢就助长了基督教的扩展。将来我们会提到呢保罗这个教会发展还有宣教的时候呢就会提到这一点了。至于那个犹太教的思想可以说是我们基督教的根基。犹太教呢他们只信这个旧约的，他们不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不过呢犹太教他们呢很尊重旧约的。耶稣基督来临这个时代的时候呢他所接触的大部分的犹太人他们都是很守着呢旧约时代的一些律法的。往下呢我们会一一的详细一点的来去介绍这三种主义怎样影响着当时的以色列人呢。先来说说希腊主义。在主前四世纪的时候呢马其顿帝国的亚历山大东征北伐，所以呢希腊主义在希腊以东的地方非常的盛行。我们上回也提到过这个希腊运动，对吧？好，亚历山大死了以后呢他的一些军官啦，军官这些军官的后裔啦，他们全都是希腊人。这些人呢四散隔聚，也将呢希腊的思想带到了西方。可以说啊，人到哪儿他的生活习惯他的思想就带到哪儿了。希腊主义在耶稣降生的时代呢也是影响着整个这个巴勒斯坦地的。特别影响犹太人在两个方面，一就是语言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文化精神。这话怎么说呢？那在语言方面呢是这样的。在马其顿帝国之前呢，就是希腊人来之前呢，中东的地带呢以色列人是用的语言聊天，平时说话呀交流是用希伯来文，对吧？以前我们都说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人是说希伯来话的。在以色列这个民族还没有被命名之前呢，以色列人人家把他们叫做希伯来人的，因为他们是说希伯来话的。 好，那至于其他的地方的人呢，说什么话呢？叙利亚和巴比伦人他们说什么话呢？他们说的是亚兰文，亚兰文。对了，当以色列人被掳以后呢，留在巴勒斯坦的百姓因着呢与搬来的亚兰人大家聚集在一块儿，居住在一块儿，生活在一块儿，慢慢的开始说亚兰文，学会亚兰文，生活也用亚兰文了。到以色列人呢归回以后呢，讲的语言是亚兰文，所以可以说呀，一般的犹太人都会亚兰文的。可是自从亚历山大建立了马其顿帝国，希腊越来越强了以后呢，还有就是统治过当日的欧亚世界以后呢，希腊文就成了那一代很通用的国际语言，很受欢迎的国际语言。那这个希腊文呢也成了当时的知识界所用的语言呢，就像人们发表论文写文章啊，都是要用希腊文的。那情况有点像今天的英语，好像大家一窝蜂的都去学英语。当时的巴勒斯坦一般的市民呢，他们日常的沟通，比如说写这个公用的信件呐、私用的信件呐、收这个账单呐、发收据收条给别人呢，他们呢也不用这个亚兰文来写了，而用这个希腊文来写了。后来希腊就灭了嘛，后来罗马就兴起来了嘛，罗马取代了希腊的地位了。到了罗马时代是怎样呢？别以为到了罗马时代人们就丢弃希腊文，不是的。到了罗马时代，社会上呢通用的语言一共有三种，一种是罗马法庭和军队通用的拉丁文，一种呢是罗马通用的第二语言希腊文，还有一种呢就是各地民众自己的地方语言，就像耶稣跟门徒跟当地人说的那些亚兰文就是地方语言了。那一种是拉丁文，官方语言，第一语言。好了，第二官方语言很通行的希腊文仍然存在，和地方语言亚兰文。这三种语文当中啊，还是以希腊文最通行各地的。当时罗马的官衔呢，还有罗马统治的境内所有重要的城镇呢，一些娱乐的场所，像圆形剧院啊等等啊，用的呢都是希腊的名字，不是呢用的是拉丁文或者亚兰文，而是希腊的名字。希腊文可以说呀是上达这个官呢、下达民呢都懂得说、懂得听啊、懂得用的语言。福音书呢是为全人类写的，新约书卷如果用亚兰文写，当时世界上一定有很多人看不懂，而且呢可能不会十分被人看重。因此呢，新约圣经各卷的记录者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就用了希腊文来写新约了。所以如果您呢要继续去想去研究神自己的话，要读原文的话呢，读旧约就要学希伯来文咯，读新约呢就要学希腊文咯。当然了，可以告诉您两种文都是相当难学的。旧约圣经呢本来是由希伯来人呢这个写成的嘛，所以的希伯来文呢是旧约圣经的那个语言呢。希伯来文呢本来是以色列人自己的语言啊，因为他们本来在以色列人这个名号之前，人们管他们叫做希伯来人的嘛。可是在新约时代的犹太人呢，其实说起来呢也挺脸红的，他们已经看不懂希伯来文了。原来呀，犹太人自从被掳的时代开始呢，就已经往外地去移民了。那移民的地方越远越多，慢慢的就跟当地的语言文化呢认同了。亚历山大的时候呢，曾经呢将许多的犹太人移居到呢他自己所建立的希腊地的一些城邑里面去居住。特别呢被移居到非洲北部的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人呢就特别多。在希腊文化的影响之下，这些新一代的犹太人呢，他们真的是被教育得很好，他们呢只懂得希腊文，只懂得呢地方语，完全不认识犹太人的宗教传统和语言文化。当然了，当时这个亚历山大城里边的一些犹太领袖呢很担心，也很关心这件事，怎么办呢？所以当时他们想出一个方法，就是他们请求啊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过来帮助他们。据传说呀，在主前200多年， 耶路撒冷从12个支派当中，每个支派各派6位专家，那12个支派乘每个支派6人，合起来一共72个人，对吧？这72个学者就来到了亚历山大城，他们得到了埃及王的支持，将全部的旧约律法经典翻译成为最通行的希腊文。这样子，他们后来所翻译出来的作品呢，就是用希腊文写成的70世一本。所谓70世，指的就是那72个学者了。那么当时亚历山大城里的犹太领袖这么做，当然是盼望呢，他们的新生代可以，因为新生代懂希腊文，所以如果呢把这个旧约的经卷和律法翻成希腊文，那这样子就不会丢失他们自己的传统、他们自己的文化、他们自己所经历的那一位神。主耶稣基督的时代呢，我们想起来啊，这个福音书里边呢曾经记载，12岁的小耶稣，少年耶稣，他在圣殿跟文士呢不是有讨论吗？当时他们讨论时候呢，用的那个旧约经典呢，还有所有门徒，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们所读的那些旧约的圣经的经卷呢，都是这70世译本。希腊文的这个译本呢，就是也是挺盛行的。到今天呢，我们一定要知道70世译本指的是什么。希腊文的通行各地呢，为早期宣教士能够尽快的将福音传开带来很大的方便。
约翰福音1章9节，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良友圣经学院圣经背景。
好，说完这个在语言方面的影响以后，我们来说说，来看看希腊文化精神怎样冲击着那个时代的社会。教会最早期的成员呢是犹太人，但是这些犹太人呢都深深的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在主耶稣基督12个使徒当中啊，有11个居住在加利利海附近。加利利海附近那块地方呢，跟这个底加波利的希腊城市非常的接近，所以呢，这些住在加利利海附近的门徒们就常有机会跟这些从西部来的外邦移民接触。这样子在接触之下呢，就可以跟他们分享福音了。比如说在约翰福音12章20节到21节那里就记载了，曾经有几个希腊人啊，有的版本就是说曾经有几个希利尼人，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来到耶路撒冷参加逾越节的庆典。他们说，我们愿意见耶稣。从他们这句话呢啊，就看出来呀，这些希腊人呢是非常的有好奇心，可以说是贪心好奇，喜欢新事物，特别独立，包容性比较强，又爱冒险。希腊人的民族性的确是这样子的。约翰的记载当中呢，没有表明这些希腊人是接受了以色列宗教的外邦人，还是呢他们只是一些外来的访客，所谓新朋友，来教会看看而已。不管如何啊，从他们的话我们知道，他们听过耶稣的名字，而且他们对耶稣充满了好奇。犹太人呢遍布着每个地方，生活啦、思想啦，都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有的呢甚至丢弃了犹太人的名字和习俗，完全的跟希腊人同化。在罗马时代，那些接受保罗、彼得和约翰书信的城市呢，受到希腊主义的影响比受罗马人的影响更多更大。因此呢，使徒书信当中的一些教导呢就跟当时的文化潮流呢是有些冲突的。那比如说哥林多城市呢盛行着物质主义的，雅典这个地方呢高举抽象的知识主义，而以弗所呢就盛行迷信的偶像崇拜和鬼魂学说，至于哥罗西呢就崇尚神秘主义，老底家人呢自满而冷漠。这些地方啊，这些人的 这些表现呢，完全都是很道地的希腊人的表现跟思想。虽然希腊人呢很有探险的精神，他们很呢这个兴趣很广，又喜欢思考，可是始终希腊人是缺乏深度和耐力，又比较倾向个人主义，他们没有建立紧密的联邦制度，所以最后希腊人是被勇悍的罗马人所取代了。往后我们来看看呢，罗马主义又如何了。罗马人在希腊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世界的文明。罗马人的语言是拉丁文，第一官方语言。拉丁文有个特色，就是简洁准确，所以呢就一直成为了律师和神学家的语言了。律师和神学家喜欢用拉丁文写作讨论。罗马人呢跟希腊人不同，希腊人呢讲求浪漫，罗马人呢讲求的是实际，他们非常讲究这个合理实际的智慧，这在他们建筑的一些道路工程上，还有他们建立的一些完备的制度上表露无遗。罗马人呢建筑工程是特别棒的，尤其是擅长去建造一些浴池和道路。罗马统一天下以后呢，立刻着手修建大路，他们建的道路由罗马伸展到各山岭平原，甚至伸展到帝国的边区。这些道路建造的非常坚固，又有良好的排水系统，很多道路啊到今天还能用呢。不是有句俗话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吗？在那个时代这句话绝对是事实啊。当时罗马皇帝奥古士杜曾经在罗马市场树立了一个金子做的路牌，那里呢有五条干线和许多接驳到各地的支线，把罗马和各地联络起来。这些道路沿路呢又有驿站，可以供一些行旅投宿和供他们呢更换马匹，还有指示牌指示他们前进之路呢。他们又有地图标示出一站和另一站的距离。奥古士杜还建立了一种运输的系统，原本是为了要运输一些公家的物品的，是供一些官员职员来去使用的。后来有一些私人呢就效法了这个方法，而且呢也用了这条道，用这些方法呢用在商业和旅游上，就大大的增加了人跟人之间的交流和联系了。本来罗马皇帝呢修建这些公路建驿站是想方便呢凯撒的军队，因为呢当时罗马管的地方特多，如果地方呢有什么事儿有什么叛乱的话，那么他们的兵中央的兵呢可以很快的利用这些道路呢很迅速的到地方呢去镇压地方的叛变。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的计划也在神的旨意当中，因为那些道路呢正好像是为主预备的，好让福音能够迅速的传到各地啊。罗马人讲求效率，罗马人善用资源，除了道路以外，他们想出来的那些行政管理的制度呢也相当出名的，甚至这些罗马人的好些的管理的方法、管理的制度、行政的方法呢被后来的教会去借用了，成为初期教会宣教运动的策略。而教会的扩展计划呢大部分都是仿效了罗马人征战的方法，久而久之，初期教会架构完全模仿了罗马帝国的模式，以致后来产生了像该撒朱棣一样的集权教王制度。这当然是不好的了，往后的课程里边我们会在社会生活那部分呢详细的说说这些这个制度。好，那么我们之前呢就在这课呢就谈论到这个时代的预备，也谈论过这个希腊主义罗马主义的这个影响。哎，那还有什么没说呢？对，您刚才如果有留心听，你知道我还没说犹太教思想，因为那里呢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将会在下一课呢详细的设立一课来去特别讨论这个犹太教的思想啊。今天我们来这里呢先做个总结，那就是当你在听这个文化的时候，不知道有什么思想，今天呢我们很容易就抱着一种心态，就是不是这个信主的都是敌我的，这个其实呢不是太好。因为有时候我们发现呢，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文化也是神所赐予的，神 神创造人的时候是把这种创意和智慧呢赐予给人，但人呢用自己的这个神所赐予的创意跟智慧理性去设立一种文明和文化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以善用，就可以为整个社群带来帮助。我们看见从希腊文化、罗马文化带给呢我们基督信仰的一个冲击、一个推进，我们得出来一个启示，那就是呢个体的彼此包容跟交流能够使整体更加的丰富跟富足，也能够刺激双方的更新。我再说，个体的彼此交流包容能够使整体更加的丰富、更加的富足，也能够刺激双方的更新。不单只是国家文化是这样，个人的成长也是这样的。你看，当我们的基督信仰包纳了希腊主义、罗马主义的一些的制度方面的、语言方面的这个益处的时候，去推展的时候，福音传播的是多么的广。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呢有一颗宽广的心，都有一颗包容别人的心，接纳我们自己的文化，同时也尊重别人的文化，这样子我们就能够更加呢与人和善，更加容易将基督的名啊去跟人分享、跟人传讲，别人也比较容易接受。如果我们呢老师呢就是保持着一种态度，就是说只有我的是才是唯一的，只有我这种的喜好爱好是最好的，你的都是错的，这样子别人就会觉得很难接近。好了，当然了，我们这种呢文化的包容和接纳是在这个一些习惯方面，却不是在真理当中，真理一定是唯一的。好，那关于希腊文化、这个罗马文化、耶稣降生时期这个世界的文化这个主流，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下一课呢，我们会来说说由以色列人原生出来的精神文明犹太教的发展，欢迎呢到时留意收听。那如果您听到第九课呢，我相信您已经知道我这人说话的特点，就是特别紧张、特别快，所以特别鼓励弟兄姊妹呢来信向我索取这个笔记，因为有了笔记的话呢就可以清楚一点。当然我也会加油努力，请弟兄姊妹为我祷告，让我说得慢一点、清楚一点。好，我们下课再见。
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役。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词，因你用这训词将我救活了。